山东特大枪击案，更多疑犯犯案细节传出。25名中国文艺界名人密集去世，9个人不到60岁。马斯克宣布将会注销电话号码。云南首富套现345亿之后潜逃，公司回应。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也很快，目前效果挺好，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朋友。
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保健产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也都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从北京时间大年初二2月11号开始，有关中国山东发生特大枪杀案的消息不断从社交媒体传出，但中共官媒一律未见报道，一些零星的相关报道亦都被删除。目前传出较为可靠的消息指，凶手30几岁，是山东日照旅县泽科村人，有轻微残疾，由细过继俾叔叔。泽科村当前以种植烟草为产业，他的内部矛盾纠纷比较复杂，受害人当中有人曾经在主犯被判入狱时出庭作证。凶手态度坚决，事发现场几乎全部都是致命伤，没有打算留户口。死者是两家人，其中有细路，其中一个曾经是凶手的老师，使用的土炮是用装修工具改造的，事发在当日深夜，目前条村已经封路。死亡的医生27岁左右，刚刚结婚没几耐，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工作于洛河镇卫生院。凶手人数目前存在争议，大多数消息来源都表示凶手为团伙作案，有3至5人，有一个消息来源说只有一个人。凶手犯案之前藏在洛河镇旁边的盐庄街道朱丁村，武器由钉枪改装打钢弹，但是死者多数是斩伤，主要犯罪工具仍然是用刀。消息来源都表示被捕的应该就是主犯，因为他没离开现场。主犯和两家死者之间的矛盾是学生时代的恩怨。目前部分伤者被送至邻近沂水县的临沂中心医院。有传闻指当地医疗系统正在研究如何将凶手判定为重度精神病，咁样案件性质会降低好多，但係咁样可能会让医疗系统从原本有同事因公牺牲嘅受害方变成责任方，因为精神病人系医疗系统管理㗎，包括判定、管理、接收治疗等。咁样亦都印证咗此前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为医护人员喊冤嘅贴文。目前已经证实有21人死亡，20几人受伤，而且死亡数字仲喺度不断地攀升。语音内容话，目前山东洛河当地的信号全部屏蔽，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全部封锁，警方已经将整个城市包围，洛河当地处于军管状态。上述消息虽然在社交媒体热传，但中共官媒一律未予报道，就连凤凰网先前的报道亦都已经删除。2月11号，凤凰网报道了这一宗凶杀案，标题为网传山东旅县一男子涉嫌伤害多名村民，官方说疑犯已经被控制，但文章很快被删除，只能够在 Google 看到搜索记录。 2月12号上昼，凤凰网再度报道山东日照女院凶杀案，标题为《山东某院命案追踪》，官方话受害者超过10人，一名疑犯已经被控制，但报道再被删除。有媒体转发该报道，亦都好快被删除。截至发稿时，在中国大陆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都没有出现有关上述案件的消息。搜索山东日照女院或者山东日照女院泽科村，搜索不到任何相关的案件内容。近期中国大陆疫情再现高峰，大纪元从中共官方发布的片段信息，搜集整理了中共党政军警、科研教育、文艺等各领域干部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共同特点是为中共的存在而服务，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树碑立传，为中共的邪恶统治涂脂抹粉，死因多数被官方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不提具体疾病。2024年至今不到40日，中国文艺界至少25名知名人士病亡或者意外去世，其中9个人不到60岁，至少12人是中共党员，大多数曾经创作红色作品。新闻传播学者、新闻爱好者杂志副主编施宇因为突发疾病，在2024年2月8号在郑州去世，年仅53岁。中共党员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知名女作家程雪莉在2024年2月7号抢救无效，确认离世，年仅51岁。据程雪莉好友透露，程雪莉是在1月16号遭遇车祸，之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抢救20日之后离开人世。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至今不到40日内，包括施宇和程雪莉，中国至少9名青壮年文艺界人士去世。中国知名策展人宋振熙在马来西亚旅行期间，在2024年2月5号猝死，年仅39岁。香港资深艺人郑启泰出现腹泻和脚抽筋等状况，在2024年2月3号凌晨送院抢救，当晚宣告不治，年仅56岁。中共党员、前财经杂志社和财新传媒记者张楠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27号在北京去世，年仅41岁。摇滚音乐人和创作歌手灰子，原名夏辉，在2024年1月13号突然离世，年仅50岁。浙江省作协会员、泉州市作协会员严建平因病于2024年1月20号去世，年仅51岁。资深传媒人、独视电影合伙人赵铮，2024年1月13号下午突发心梗送医，抢救7日之后，在1月19号在北京去世，年仅44岁。藏族歌手江毅因病抢救无效，在2024年1月2号去世，年仅50岁。他早年曾经登上中共央视舞台献唱。另外，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至今不到40日，中国大陆至少仲有16名年龄60岁以上的文艺界名人病亡，其中至少10个人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岑容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2月4号在北京去世。中共党员、文物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社长、副总经理、监事、研究馆员何鸿，因病在2024年2月4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5岁。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教授、书法家田允章，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2月4号在天津去世。中共党员、中共国务院政府特殊张贴专家李如平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2月2号在北京去世。中共党员、北京电影学院原表演系干部程征因病于2024年1月28号去世，终年71岁。中共党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宜兴紫砂工艺厂总工艺师鲍志强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27号在宜兴去世。《无锡日报》报业集团退休职工、原石山日报编辑林涵若因患急性水系白血病并发肺炎感染，经抢救无效，在2024年1月9号去世。女翻译家、戏剧家李建明在2024年1月23号在上海病逝。 中共党员、导演、资深制片人刘建华喺2024年1月19号病亡，终年65岁。第三届、第四届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朱月如因病于2024年1月18号去世，终年73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贵阳市花溪文坛原主编徐平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16号在贵阳去世。将军秋大师大弟子、著名京剧演员吴吟秋在2024年1月16号凌晨去世。中共党员、广州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国界，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14号去世。中共党员、原无阻网站中国红旗网创始人之一范向阳，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5号去世，终年73岁。中共党员、辽宁日报社原总编辑、党委书记赵浮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3号在沈阳去世。中共党员、戏剧艺术家、导演、哈尔滨话剧院原院长王志超因病医治无效，在2024年1月2号在哈尔滨去世。2023年1月16号，大纪元网站首发文章，法轮功创始人指中共掩盖疫情，中国死亡人数达4亿。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几以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2023年8月27号，大纪元网站发表特别报道，中国疫情又起，法轮功创始人说针对共产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再次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疫情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2020年3月在《理性》一文当中警示，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指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他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李洪志大师亦都明示了世人如何在这一场瘟疫当中趋吉避凶，人应该向神真心感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个先至是办法，这个先至是灵丹妙药。近日马斯克在 X 上发文说，几个月之后我将会注销自己的电话号码，只使用 X 收发信息、接打语音和视像电话。收购 Twitter 改名为 X， 想打造一款包罗万象的应用程式。马斯克这一番做法从以往的操作之中就可显端倪。自2022年10月27号以440亿美元收购社交平台 Twitter 以来，马斯克已经多次表示他想打造 2.0 版 Twitter， 亦即是一款包罗万象的应用程式，包括加密私信、长推文以及支付等功能。2023年5月，马斯克发布推文说，很快将会推出语音和视像聊天功能，你可以通过账号和平台上的任何人聊天，这样你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聊天，而不需要给他们你的电话号码。不仅如此， X 公司还在去年6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了第一张交易许可证，后续又陆续获得了很多州的批准。截至今年1月，美国已经有15个州批准 X 向用户提供支付功能。马斯克预计 X 将会在今年年中获得美国所有州的批准。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马斯克正在进行大手笔压注，以便将经营艰难的 X 平台的微型博客转型为一间可以盈利并同微信分庭抗礼的社交平台，具有可以满足用户日常需求的一站式通讯枢纽功能。马斯克雄心勃勃的计划想取得成功， X 平台必须成为用户和世界的主要通讯接口。实现这个目标的策略之一，是说服民众从传统的电话通讯转向通过 X 平台进行交流。现在马斯克打算从自己开始发出自己和世界的联系方式将会发生彻底改变的信号。 所以马斯克告诉自己的1亿7千万粉丝账号，在几个月之后，我将会停止使用我的电话号码，只使用 X 平台发短信和进行语音视像通话。在设法从其他社交应用程式那里吸收流量的过程当中，马斯克已经对曾经的 Twitter 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马斯克也都招致了争议。不过这些争议对于马斯克来讲并不算什么，而且永远不乏深信马斯克不管有几困难都能够取得成功的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个礼拜在接受美国知名传媒人卡尔森的采访时说，没什么能够阻止马斯克。大陆某微信公众号日前疯传，锂电隔膜龙头恩捷股份董事长、云南首富李晓明在中国卖了自己的公司股票，套现345亿元人民币之后，他以及他家庭当中的五个人移民美国并获得美国国籍，停止了对产业技术的升级和投资。对此，公司回应，上述信息都不属实，而且李晓明好早就取得美国国籍。据澎湃新闻报道，恩捷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李晓明、李晓华确实在2020年至今减持过公司股票，其中2020年2月12号至2020年8月10号，李晓明、李晓华减持金额分别为 5.08 亿元、0.17 亿元。2020年11月19号至2021年5月18号，李晓明减持金额为 4.39 亿元。2021年12月22号至2022年6月20号，李晓华减持金额为 6.99 亿元。然而，自公司上市至今，李晓明、李晓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票金额并非网传的345亿元，而且自2022年6月20号之后未再减持过公司股票。对于移民美国的传闻，恩捷表示，李晓明在1992年12月毕业于美国麻州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1992年至1995年任美国 Interplex Corporation 技术部经理，创业初期取得美国国籍，经过在国内近30年努力，公司上市并逐渐壮大成为全球锂电池夹板龙头企业，并非网传上市套现之后移民美国。该不实信息严重损害了李晓明的名誉，他对不实报道或者传闻保持一切法律追责的权利。此外，恩捷强调，公司从未停止对产业技术的升级和研发技术的投入，不实传言对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并对投资者造成了误导。针对不实报道和传闻，公司保留一切法律追责的权利。据了解，恩捷股份前身为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9月，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产品包括膜类产品，包含锂电池夹膜 BOPP 薄膜、包装印刷产品、纸制品包装三大类。目前公司的实控人为李晓明家族共六人，包括李晓明、弟弟李晓华、李晓明的妻子马燕、弟媳妇魏雁阳、女儿 Sherry Lee、侄仔 Jerry Young Lee。 除了李晓华之外，其余五个人都是美国国籍。李晓华虽然是中国国籍，但亦都取得美国绿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